那我们就可以慢慢去思维说，我一定要赶快脱离这三恶趣苦，就是因为透过我们种种的思维，然后了解到说三恶趣他们是多么的痛苦，那我们就会想要脱离它。那想要脱离它的话呢，就必须在道上好好的修持。那要好好修持的话呢，一定要需要一个好好修持的所依之身。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想到说，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暇满人生的话，那这个人生呢是可以让我们真正能够好好修持上去的。那这时候呢就可以想到八暇以及十满它的珍贵。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想说，这个暇满人生它是非常的珍贵，而且是非常难以得到的。那我们就要透过它这个八暇以及十满种种的形象呢，然后去思维说，我这个人生是多么的难得。现在就是要照以前这种说法的这种习惯呢，然后开始就解释这下面的内涵。那就要观察说，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人生呢，是否就有具足这个八暇以及十满，然后好好去检查是不是有具足。然后接下来呢，然后就想说，这个是非常珍贵的。如果说可以具足很多部分的话呢，那就可以想说，我现在这个人生的确是非常珍贵的。然后再进一步去思维说，我今天能够得到这个珍贵的人生，它的机会实在是非常难得。然后在修暇满之前呢，我们应该先好好去思维，就是依止师长的部分。那依止师长的部分呢，那仁波切之前也有大略提到一些，然后往后呢也会在就是有空的话呢，会一点一点的说出来。先来想说，我们今天这个身体是就是完全具足了八暇以及十满，那我们呢就是应该透过这八暇以及十满它种种的之分的这个形象呢，然后来发现说自己今天能够得到这个身体，的确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而且珍贵的。然后由此呢就令自己发起欢喜之心啊。首先讲到八暇，那这个暇呢，它指的意思就是说，在语法的修持之上，然后有所时间有所条件的。一般说来，这个八暇呢就是远离八无暇。那这八无暇呢有分两个部分，那有四个部分呢是属于人的四无暇，那有四个部分呢是属于非人的四无暇。我们就想说，今天我可以得到这个人的身体的确是非常难得的。要是说今天我是一个地狱的众生，那不管我是生在热地狱或者是寒地狱，那我受的就只是非常炎热的痛苦，要不就是非常寒冷的痛苦，那根本没有时间能够在法上如理的修持。知道一旦哪一天自己牙齿痛的时候呢，那种痛一痛起来就只会想要去找医生而已，然后都不会想要在法上好好去修持，根本都没有办法想到佛法。那同样的，这地狱的他们的众生，他们的痛苦呢是比我们还要多上好几倍的，那所以说他们就更没有机会去想到佛法了。今天没有生在恶鬼道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在非常饥饿以及痛以非常饥饿而且非常口渴的这个当下呢，他是很难在佛法上升起一些感觉，以及没有办法好好在佛法上思维的。那以人都这样讲的话，那何况是一个恶鬼道的众生呢？说今天我没有生在畜生道也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一生在畜生道的话呢，那完全是生在一种弱肉强食的一种地带里面，那根本没有时间会好好要想到去修持。而畜生呢，他们通常他们本性呢都是非常愚痴的，那尽管是畜生，它里面属于比较聪明的动物呢，那它也没有办法想到在佛法上去修持。例如说今天你面前有一只小狗或者是小猫，那你对它说，如果有一个有成就的人对它说，你今天还要好好修持菩提心，我马上就让你成佛，那尽管这样对他讲呢，他也是不会如理去修持菩提心的。如果生在长寿天的话呢，那也不会在法上修持。感到幸运的就是我们能够没有生在这个长寿天这个地方。那一般说来，这天呢就分三个部分，也就是欲界天、色界天以及无色界天。那关于这色界天以及无色界天呢，那他们这些天人所有的寿命呢是非常长的。那他们这些天人呢，也就是一升上去的时候，就是一刚就在这天上一出生的时候，以及他们要死亡的时候，那这时候他们才能够就是从定中出来。那不然就是说在这两个时间当中，也就是说他们寿命的中间这段时间当中，他们永远都是在定中。然后所以说由于在定中呢，他们就根本没有办法想到佛法。在 色界以及无色界，但是生在欲界的天人呢，那他们也是同样很难可以想到佛法的，因为他们就是完全生活在一种非常安乐舒适的时间以及空间里面，那所以说由于他们这都没有任何的痛苦，那所以他们也很难去想到佛法。那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呢里面就讲到一个故事，那就是说佛陀呢他有一个他的医生，那这医生在人道的时候呢，他是非常就是信仰佛法，然后非常恭敬三宝的。
觉得
呢，他的老师就是舍利弗尊者。那舍利弗尊者呢，就是佛旁边的一位这个声闻阿罗汉。那这佛两边呢，就是有舍利弗尊者以及目犍连尊者，非常恭敬自己的善知识。那这舍利弗尊者呢，也就是他的老师。那当他就是。像这位医生骑着大象走在路上，而在半路中遇到舍利弗尊者的时候，他马上会从象背上跳下来，然后就是很恭敬的在舍利弗面前向他合掌顶礼。医生去世之后，他就升往天界，那他升的地方呢是第33天。啊，这舍利弗尊者呢就用他的神通力，然后去观察说他以前这位医生弟子到底升往哪里。他后来就发现到说，这个医生呢，他升往第33天，然后在那边享福。那这舍利弗尊者呢，就想到那个地方，然后为这位医生说法。那于是呢，他用这神通力到达这个天界。但是到这个天界，然后遇到这医生的时候呢，这医生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的恭敬他了。他看到舍利弗尊者，他只把手举起来向他招呼一下，那也没有很恭敬的在他面前。那所以说。后来呢，他就只顾着享乐，那舍利弗尊者呢也就没有办法为他说法了。发现到说，一旦升到天界上，那由于这个享乐的缘故呢，我们就很难在法上如理的修持，所以我们应该庆幸自己今天得到一个人生。那刚刚前面讲到的四个呢，就是属于非人的四无暇，那现在讲到下面四个呢，是要讲属于人的四无暇。那第一个呢，就是生边地者。那例如说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很庆幸的能够身为一个人，但是呢生的一个地方却是一个远离佛法的地区，那个地方的人可能都不信仰佛法，那或者是说呢有佛法，可是呢他们却都不好好去受持。有一个呢就是如来不出世，那如果说如来不出世的话呢，那就没有一个清净的觉者，然后来为我们说清净的佛法，那这时候呢众生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法上好好如理的去修持，那这时候呢没有如来出来，那所以说这个在这里面就是成就比较高的人呢，那他们可能也就是一种独觉的身份，他们自己去修持自己的，那也不会想到要来救度我们。要想说今天能够生在南瞻部洲这个有佛法的地方，而且呢佛陀又已经在这地方出世，然后留下许多珍贵的佛法，我们应该觉得非常的珍贵而欢喜。就是想说尽管生在南瞻部洲，但是有些人呢他仍然是生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带，那这个有些地带呢他可能根本没有佛法，那或者是说这地区的人呢他们根本不信仰佛法，或者是非常讨厌佛法，那我们就应该庆幸自己说自己没有生在这个地方，而能够生在现在这个有佛法的地方，接受佛法的熏陶而受持。尽管生在一个有佛法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也可能非常喜欢佛法，但是呢如果说一个人他只有邪见的话，那他可能不相信业果，或者是不相信三宝，也就是说他可能不深信业果等等，那例如说业果这东西或者前后世这东西他可能不相信，那这样子对他来讲尽管是生在一个有佛法的地方也是没有用的。应该庆幸自己那对三宝呢都能恭敬，然后而且对三宝呢也都有虔诚心。身为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呢他的身知却有所不具，也就是说他的根并不是非常的具足，他是一个残障的人。假如说他眼睛没有办法看见，耳朵没有办法听到，或者是说他就是没有办法发出声音的话，那他也是没有办法能够受持到非常清净的佛法，以及在法上好好去修持的。我们就非常庆幸自己说今天能够生在这个有佛法的地方，也就是说自己能够得到一个就具足八暇的身体。那现在下面呢就要再继续讲十圆满，有分两个部分，有五个呢是属于自圆满，那另外五个呢是属于他圆满。身为人，我们应该为自己身为一个人而感到庆幸， 清清楚楚说，今天并不是生在三恶道的畜生道，就是在三恶道里面受苦。那第二个呢，就是能够生于中途。那一般这个关于中途跟边地这两个差别呢，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那一种呢是以这个地区的方式来说明，然后一种呢是以这个正法是否遍布的角度来说明。以地区的方式来说的话，那就是说中途呢就是以金刚座为中心，然后在这个旁边的这个地带呢都可以算，就要算是边地。那所以说如果以这种角度来说的话，那像是我们台湾或者是西藏，这都应该算是边地。说法就正法的遍布的角度呢，然后来这个分别，那就是说一个地方它如果这个地区呢有四众弟子散布在这个地方的话，那这个地区呢就属于中途。那这四众弟子呢，也就是出家的男众、女众以及在家的男众、女众。那如果说一个地区呢就是没有，这四众弟子的话，那这个地区呢就可以算是边地了。就在这方面就产生一些辩论，那他们就辩论说，那西藏这个地方到底算不算是中途？因为以后面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不具足四众的弟子，因为呢它只有比丘而没有比丘尼。那以前面那个角度来讲呢，那它也不能算是中途，那所以说就会产生这种辩论。那有人就回答说，尽管这个比丘尼它是没有在这个西藏里面，就是没有这种比丘尼，但是呢有那个比丘尼的一些就传承的经典，就在经典里面呢有一些属于比丘尼的传承，那这样子就可以了。就来讲，那这里呢就有这个比丘尼，然后还有在家的男众以及女众。那如果说这个比丘尼的根据也是非常清净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地区呢就具足了四众弟子了。所以同样的比丘，那他们如果也有清净的根据，就这戒律呢如果也有清净的根据点的话，那同样的这个比丘呢也就可以就算在四众的弟子里面。那假如说一个地区它没有这个比丘尼的话，那但是它有这个经典有留下一些少部分的传承，那这样子也可以就是算是有这个四众弟子的比丘尼。就曾经遇到一些美国的尼众，然后他们来到台湾来受比丘尼戒。我们最好呢就是用第二种方式，也就是用第二种角度，然后来分明中途以及边地，也就是用一种正法有是否有遍布在这个地区，然后来作为分别。我们自己就是今天这样身为人，而且呢这所有的根都全部具足，那也要觉得非常庆幸，全部的庆幸自己说自己并没有犯下无间大罪。那像无间大罪指的呢有些就是例如说像杀父杀母，那如果说由杀父杀母像这种呢，然后所造下的无间大罪，那由于这些罪的缘故，那使我们往后的修持将会产生非常大的障碍，那一些正量呢也很难升起来。最后就是我们在想说自己呢能够尽信佛教，像佛教里面有分经藏、律藏、论藏，那我们都能够尽信它，就是相信它，然后对它虔诚，而且能够去受持它，那这样子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啊，就是说这三藏呢，就是有经藏、律藏以及论藏。那以律藏来讲呢，那我们是如何要去恭敬这个律藏？那有些人呢，他就非常恭敬这个出家的男众以及女众，那由这种他的行为呢，就可以间接的也表示出他非常恭敬律藏。刚刚以上所讲到的五个呢，就是属于五个自圆满。那下面还有五个他圆满。第一个呢，就是执佛出世。那这个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时段呢，就是刚好佛陀他已经涅槃2000多年了。那但是尽管没有佛陀在这个世上就为我们说法，但是呢，也有跟佛陀他的相应的，也就是说跟。就是如同佛陀一般的善知识呢，然后正在教导我们，那我们应该非常庆幸可以得到这些善知识。就是由于有这些如佛一般善知识，然后在教导我们的缘故呢，我们才可以得以听闻佛法。然后同样的，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也有人真正的在受持佛法，真正的在修持佛法，那他们呢也都能够一步步的走上去，而得到某些成就。那由于这些种种的因素呢，才可以使正法继续的住持下来。说刚刚前面所讲到的呢，就是佛出世以及执佛说法以及正法住世这三个内涵，就包括在前面所讲到的了。那接下来所讲到的就是大家都能够就进入佛法， 那也就是说所有的比丘以及比丘尼呢都能够好好的守戒，然后受持佛法，那同样的在家人呢也都能够好好的对佛法有虔诚心，然后也都能够好好的受持佛法，那这样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这个情况。庆幸自己说今天能够听到这佛陀的教法，而自己呢也能够对佛陀的教法产生虔诚心，并且产生信心，然后好好受持这个佛法。然后最后一个呢是有善有善施，那就是说以出家人的身份来讲，他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在寺院里面好好的受持佛法，那完全都是因为外界的人以及事物呢然后一直在帮助他们的缘故。那所以说同样的，今天以一个在家人来讲，自己能够好好的受持佛法呢也是需要很多外缘来帮助的。那所以说今天就发现到自己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机会来学习佛法，然后应该感到非常的庆幸。家人来讲，这些在家人呢都非常的恭敬出家人，那出家人需要什么东西呢，他们也非常尽心尽力的奉上去，让他们就是在衣食呢都能够无缺，然后好好的在佛法上修持。而在家人呢，他在家里面他的家人呢也就都大部分都不会阻挡他去学习佛法，那使得他也能够安心的在佛法上继续的学上去。就应该以一种观察修的方式，那好好思维自己今天能够得到这个八暇以及十圆满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然后再去思维说自己如果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八暇以及十圆满，也就是说没有具足的话，那会有什么过患，那以及说如果具足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胜利，然后这样如理去思维。然后呢我们就可能会在路上看到一些畜生，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庆幸自己说还好今天自己没有生在这个畜生道里面，不然自己将会非常的愚痴而没有办法学习佛法。同样的，遇到一个不信佛法的人呢，我们应该对他修这个慈悲心，然后就要可怜他说今天尽管已经身为一个人，可是呢他却不相信佛法而没有办法在佛法上好好修持。或者是说我们遇到一个残障的人，他可能有些根不具足，那我们也应该可怜他，然后并希望帮助他。那同样的，我们要想到今天这个人他尽管能够身为都可以得到一个人生，可是呢由于他的条件不具足，他也没有办法受持佛法。所以说透过这些种种的角度然后去思维呢，就可以发现说自己的条件是多么的圆满，然后要珍惜，然后继续的就学上去。关于讲完这个八暇十圆满的形象，然后好好的去思维之后呢，这时候我们再想说他的胜利，想说这个暇满人生呢它的意义是多么的重大。如果说我今天能够得到这暇满的人生，那我将可以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真的话，那不管是现在的还是就近的一切所想要得到的事情呢，都可以透过这暇满人生然后的去承办而得到。来世想要得到一个增上生，就是说升到天人或者是升到人的话，那我们都可以用这个人生然后去修持而得到。想要得到这个八暇十圆满呢，那我们就是要透过之前呢我们必须好好清净的守戒。那有些人他可能哪天比较有空，然后于是呢他就会去受大圣的八关斋戒，然后透过这守戒然后可以得到非常大的资粮以及功德。那同样的，在守戒的时候呢，那他也会好好的去回向，然后在回向的时候他也是能够以一种清净之心然后去回向说将来能够得到安乐。那所以说如果能够做好这一切的这个步骤的话，那是有办法可以得到真正安乐的人生的。想要让自己来世不堕入三恶道的话呢，那也可以用现在所得到这个人生然后努力去尽罪集资，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把握自己来世还可以再生往善道了。说真的，往后我们是否生往善趣或者是生往恶趣，这决定呢都是操之在我们手中，就是说我们是有能力能够决定自己要生往哪里的。那这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一世呢，如果我们决定自己要好好做善事，这样做很多种善行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保证自己来世然后可以生往善去。那如果说这一世呢做很多恶事然后去伤害别人的话，那就可以保证自己来世一定会生往不好的地方。来世能够长寿的话呢，那这一世就应该断杀生，那希望来世能够在财富都很富足的话呢，那就应该在这一世多布施，那希望来世自己的身相能够非常庄严圆满的话，那就应该在这一世修忍辱。 那刚刚所讲到呢，只是一个属于就是现在的一种真相的这个安乐而已。那如果说我们能够透过这个人生好好去修持菩提心的话，那不仅是可以得到真上生的现在安乐，也可以得到决定生的最究竟安乐。因为如果能够好好去修持菩提心的话呢，就可以证得最圆满的菩提果。那同样的，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利用这个人生然后去修持的话，那尽管是在小乘法上修持，那我们也有办法得到这个小乘阿罗汉的一个果位。前面之前所讲到的一些修持菩提心的方法，然后好好的去思维，然后慢慢去串习这菩提心，那可能一开始呢就觉得会很困难，这菩提心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呢我们应该不要泄气，应该慢慢的去思维下去，然后相信到后来呢一定会有成果出现的。因为我们要知道之前有许多的圣士夫，他们都是照着这个方法，然后一步一步学上去而得到菩提心。所以同样的，我们也应该知道说自己如果能够好好照着这个方法学上去的话，也是有办法可以发起菩提心的。现在我们都把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以及地藏王菩萨看成是非常珍贵的圣士夫，但是呢我们也应该知道他们之前呢也是同样的跟我们同样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一个凡夫，他们也是有非常大的罪障在身上。那但是呢他们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么圆满的境界，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按照的文思修的次第，然后一步一步的修持上去，那才可以达到这种地步。那所以说同样的，我们想要达到跟他们一样的成果的话呢，也应该照着他们所做的一步一步的学上去。那这当中呢也有就是有可能是因为个人根基的缘故，可能要花的时间或者是花的气力也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应该确定的就是说到最后我们一定有办法跟他们一样的。我们就可以看到本师释迦世尊他是如此的尊贵，那他是我们佛教的尊主，那所以我们也应该再进一步的去思维说，他本来呢也都是跟我们一样只是一个凡夫而已，而且呢他也是被这三毒烦恼所控制所绑住，那他之前也是生活在一种非常痛苦的这种情况之下，但是呢由于他能够透过种种的方法然后去断除他的烦恼，然后透过种种的思维呢然后去了解烦恼的过患而去远离烦恼，所以说他现在呢才有办法得到这圆满的境界。那我们也应该就是效法他，然后好好的一步一步学上去。一个人如果真正能够在密法上好好修持的话，那他是有办法可以提升成佛的。例如说我们都看过密日巴尊者的传记，那他就是一个真正能够在密圣上好好修持而得到最圆满果位的人。看他的传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尊者他前半世呢是用他的嗔心然后去伤害非常多的人以及动物，那但是呢后来他却可以就是用很后悔的心然后去忏悔他的业障，然后好好在法上修持，而最后呢他也得到最圆满的果位。那所以说这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只要是有恒心是什么都可以得到的。这时候就要了解到说尽管是想要得到这个现在的安乐的话，那最好的修持工具呢就是我们这个暇满身。同样的，想要得到那最究竟的安乐也就是佛果的话呢，那最好的修持工具也是这个暇满身。也可以想说这个身体呢它是尽管在一刹那它的意义呢也都是非常重大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一刹那好好去修持佛法的话，那由于这一刹那呢我们也可以给予到非常大的资粮。这个暇满身呢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它也是非常珍贵的。以一般的在家人来讲，他们一天当中可能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然后为了家人以及自己的温饱然后在外面奔波赚钱。那但是呢如果说他们只要在一天当中取出非常短的时间，然后能够好好在菩提道次第上面好好去闻思修的话呢，那透过这样一天一天的累积下来，那他们也有办法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正量的。要是我们得到一个纯金的盒子的话呢，我们会觉得非常高兴，认为得到一个非常珍贵的宝物。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宝物呢它可以让我们得到的只是现世的安乐而已，而我们应该再好好去思维说今天我可以得到这个具足八暇以及十圆满的人生，那这才是真正珍贵的。因为它所带给我的不仅是现在的安乐而已，而且最究竟的安乐呢也是必须靠它来完成。先说自己呢今天已经得到了这个八暇十圆满的人生，然后这个 就是这个人生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就了解这一切之后呢，就应该把握这个人生，然后不要浪费任何一刻光阴，然后好好的学习修持上去，可以透过种种的比喻以及故事，然后来看见这个侠满人生的珍贵。那同样的，也可以从经论上他们所留下的一些理论呢，然后去证明这个侠满人生它为什么是如此的珍贵，然后透过这种种的角度去思维这个侠满人生，那我们就可以发现说，这侠满人生它的确意义是非常重大，而且非常难得，那我们就应该更加的把握它了。些高当宝的上师呢，他们也都是在如理的思维这侠满人生，那他们会用一些譬喻呢，然后来比喻这侠满人生。些譬喻以及故事呢，可能会很奇怪，那也不知道它是否真实，但是呢，我们却可以，我们应该好好把这个故事或者譬喻呢，用在自己内心上，用一个故事，然后来。就是用这个故事呢，拿来说明侠满人生是如何的珍贵，而不愿意去浪费这个侠满人生。像有些人他就会用一个吃鱼的故事，例如说有一个人呢，他非常的喜欢吃鱼。那有一天他就得到一顿非常美味的这个鱼肉大餐，那这个鱼摆在他面前的鱼呢是非常的多，那他也就一只一只的一直吃下去。那吃到后来呢，他实在是非常胀，然后结果呢，他可能这个腹部就不太舒服，然后想要呕吐，那可是他就是觉得很可惜，然后于是呢，他就拿一条绳子来，然后把自己的脖子这样绑住，很用力的绑住。那别人问他说：“你这样子到底要做什么？”那他就回答那些人说：“因为我刚才吃下那么多好吃的鱼，我不忍心，就是不想把它们吐出来，因为这实在是很可惜。”那所以说由这个故事，那就可以再引用到我们这侠满人生上面，就是说我们也要如此的去珍惜我们自己的侠满人生，就是可以用这个故事呢，然后来警惕自己是否真正有在珍贵的保护这个自己的侠满人生。那像仁波切他们小时候来讲呢，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呢，有时候遇到好吃的时候也会吃的很多，那有时候吃到这个肚子呢都装不下，然后就会把这个皮带再松开一点再继续吃。那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呢，就是说从前有一个就脚断掉的人，他是一个没有脚的人，那所以说他在行走的时候呢，都是必须就用靠着双手然后往前爬的。那有一天他就爬到一块岩石旁边，结果一不小心呢就失手掉下，就从这岩石上面然后掉下这山崖，然后很幸运的呢，他刚好就掉到一匹马上面。那这个马呢，是不是普通的马，而是一种快马。那这马呢，它是会跑得很快的。那它跑到这马上面的时候呢，那这马就开始，因为马受到惊吓，然后开始往前跑。那它一开始很害怕，就紧紧抓住这个马背，然后怕自己掉下来会被摔死。那结果这样跑到一半的时候，也就慢慢跑到后来，他发现说这好像没有什么危险，然后好像不会被摔下来。那于是他心呢就比较安，就是他的就比较心安一些，然后开始唱起歌来。那别人就觉得他都疯了，因为这个马呢，他平时跑得很快，即使是一个正常人呢，都有可能会被摔下来。那但是今天这个没有脚的人呢，竟然还敢在这上面这样抱着这个马，然后还敢在上面唱歌。他就问这个人，叫他要小心一点。那可是这个人，就断脚人，就对他们说：“你们想想看，今天一个有脚的人都很难骑到这匹马了，何况是我这个断脚人，而且刚好又从山上掉下来，然后碰到这匹马，然后可以骑到它。那今天不是我非常幸运的日子吗？那所以说，我就把握这个时间，我要好好的唱歌，然后让自己快乐一番。那所以说，以后这个故事呢，我们就可以想到说，这个侠满人生它是如何的难得，如何的珍贵。那今天我们可以就透过这个非常这个侥幸的机会，然后得到这个侠满人生，那我们又怎能不去好好把握它呢？比如说我们在思维这侠满人生它的珍贵的时候呢，也不一定要去用这个西藏他们的一些故事、一些譬喻，然后去帮助自己的思维。也有时候呢，在看书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特别的故事，那你要是觉得说这个故事就是它的意义呢，跟侠满人生的意义它是非常相同的，那也可以把它记下来，那往后在思维侠满人生它的珍贵的时候，也就可以用这个故事来帮忙自己思维，那这个就是说珍贵，这就保护这侠满人生的心就会更强了。 真正觉得这个侠满人生它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它是真正可以帮助我们得到安乐的时候呢，一旦这种感觉升起来的时候，那我们就绝对不会想要再去伤害这个人自己的身体了。就是说一个人他今天如果他的车子不见的话，他的轿车不见的话，那他会非常的担心而四处去寻找。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做？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如果有他自己有这部车子的话，那这部车子可以为他带来很多的方便，那有这部车子的话就可以带他到他想去的地方。所以说今天这部车子不见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的着急而想要把它找回来。同样的，今天我们得到这个侠满人生，然后我们也要想说有这个侠满人生的话是可以让我们得到多么珍贵的这个宝物，就是可以让我们得到多么珍贵的安乐。那所以说要是我们今天没有好好利用这个侠满人生，而就让这个侠满人生这样空过过去的话呢，那是否也是非常的可惜呢？是我们就要透过种种的角度，然后以及种种的理论呢，然后去思维说这个侠满生它为什么是如此的珍贵，以及为什么是如此的难得。那这样子好好去思维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感受到这侠满人生它真正的殊胜。那这就刚才在思维的时候呢，那这种修持的方法就是属于一种观察修。那等到这种感觉慢慢升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保持在这种感觉里面，然后慢慢的就是沿着这种感觉，然后再继续让它增加广大。那在这种沿着这种感觉在修持下去的时候，那这种修持就属于一种止住修。侠满人生它珍贵的时候呢，我们应该透过非常多的理论以及角度，然后去想说它为什么是如此的珍贵。那如果说自己所持的理论而以及角度可以越多而且越广的话，那对于这侠满人生珍贵的感觉呢也就会越强。就是说一旦想要买什么某种东西之前呢，那我们就会想说如果我今天买这种东西的话，那它可以为我带来什么样的方便，然后以及说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呢，我将可以做什么样我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就透过这样种种的角度去思维的时候呢，那就会到后来就会升起一种如果不买这种东西实在是没有办法再继续过下去这种心情。那就是说自己一定非常想得到这个东西，非常想买到这个东西。那这种心一升起来的时候，就算是一种短暂的止住修。那刚刚前面在思维在观察这个东西它的好处的时候呢，那这种观察就是属于一种观察修。你就决定就是透过种种的角度，然后去思维说这个东西它是如此的好而决定要去买它的时候呢，这时候你可能就会把你的信用卡塞在你的口袋，然后往这个门外走，然后走到这商店。那这整个过程呢，也就是说就是你开始要去买这个东西这个过程呢，就是像是你真正要修持法了。八暇十圆满的这个身它的意义是如何的重大，再往下思维这个侠满人生它是如何的难以得到。今天这个侠满人生它非常的珍贵，那可是说它得到的机会却不是非常难得的话，也就是说它是非常容易得到的话呢，那我们大可不必在这一生然后就努力的去修持，然后想要脱离这个轮回，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一生呢就好好的享乐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个人生它并不是非常容易就可以得到的，而是非常困难，要想要得到它是非常困难的。那这困难呢可以用很多种角度去了解，在讲到它难得的部分可以用三个角度去探讨。一个是从因的方面，从因果的因这个方面来看它是非常难得的，然后从数目这个方面，比如说它数量这个方面去看也是非常难得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各种譬喻的角度，然后去了解它是非常的难得的。那以数目的方面来讲呢，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地狱的众生比恶鬼道的众生还要多很多，而恶鬼道的众生又比畜生道的众生还要多很多。那同样的，我们现在可以亲身感受到的就是畜生道的众生的确是比人道的众生还要多很多。就是以陆地上面的动物来讲，海里面的动物呢就已经多过陆地上动物数目不知道几倍了，而人就是生活在陆地上，而陆地上的动物又比人的数量还要再多。是生活就是能身为一个人，但是呢他却不一定能够具足八暇以及十圆满。这个就可以透过数量的这个
角度呢，然后来发现到说这个人生它是多么的难得而且珍贵。有一位蒙古的法师在为大家说法的时候，那他可能刚好讲到讲满人生的部分，那这时有一个中国人，然后听了就很不服气，然后说他这个蒙古的法师他大概是没有到过中国，因为他只要一到中国，他就可以知道这路上到处都是人，那这人生哪会这么难得呢？尽管我们今天在路上可以看到那么多人，但是呢其他众生的数目仍然是远远超过现在人类的数目的。尽管能够身为人，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也有人，许多人他们抱持着邪见，他们认为宗教是一种毒药，那像这种人呢，他们都是不具足暇满人生的。管他们认为宗教不是毒药，而真的想要在宗教上面做一番事情的时候，也就是想要在各个宗教上面修持，那但是他们所选择的宗教又不一定是佛教教徒，而能够在佛教的思想上面做好文思和甚至去好好修持，那又是更少了。种种的数目的角度，然后来发现说这个暇满人生那是如何的珍贵，那我们就是要用什么因来得到它呢？这样放眼看去，这个人的数目呢可能的确是非常的少，但是我们不用灰心说我们来世一定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人生，只要这一世呢能够在这个因上面好好的着手去做，那来世也是可以保证可以得到这珍贵的暇满人生。像是说我们可以透过种种的检查，然后发现说例如在金钱方面，我们可以透过自己的存折，然后透过自己口袋里面有多少钱，然后发现说自己的钱数目现在正确有多少，然后再去和别人比较呢，和一些富有的人比较，马上会知道说我们的钱是如何的少，那是如何的不足。那同样的，如果说我们也可以透过种种的角度，然后去观察自己是否这个具足的暇满人生，那就也可以发现反过来的，就可以发现说别人他们是就是都没有办法能够具足这八暇十圆满，可是我反过来的，我却可以具足这八暇十圆满，所以应该非常的清净。说想要得到一个真正暇满人生的话呢，那最低的限度是应该好好的去守戒。在得到暇满人生里面更殊胜的话呢，那这基础除了好好守好戒之外，然后呢还要就是好好去受持佛子行，然后并且呢常常要发清净愿，这样子才有办法得到一个非常殊胜的暇满人生。但是能够真正这样做到的人是非常少的。就可以开始着手，那我们呢就可以开始好好去守戒，然后去布施，然后布施的时候也要好好的发愿，发清净愿，那这样子呢透过这些种种的功德，就可以让我们来世也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暇满人生。一般人的做法来看呢，他们所做的事情大部分都是与十不善业相应的，与十善业相应的的确是很少。他造作的业都是十不善业，那他将来会去的地方除了三恶道以外，那他是不可能跑到善去的。三恶道那这时候如果想要再爬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在日常生活感受到说例如说前面自己面前有一只小猫或者是小狗，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今天之所以会骗到这种地步，完全都是因为他前世有造下不善的因，那今天才会感到这不善的果。那他想要再得到一个人生，就是想要再得到一个暇满人生去修持的话，那是需要积聚非常多的资粮的。可是他现在是一个畜生的身份，他根本没有时间跟或者是根本没有能力去修持这善法，让自己可以得到暇满人生。所以而在他们心中呢，也同样的是有嗔心我慢，然后还有就是种种贪嗔痴的一些烦恼。那所以说在这没有办法修习福德之上，然后又增加这么多烦恼，那所以说他们往后呢也只不过会再继续生在三恶道里面，能够生往善去的机会实在是非常渺茫。他曾经就放一堆土然后在手上，然后问他的弟子说是我掌中土比较多还是大地土比较多，那这弟子就回答这大地土是比较多的。那佛陀就告诉他们说，现在在三恶道里面的众生，他们的数目就如同像大地土的这个，就如同像大地土这么多，那能够生往善去的这些众生，他们的数目就只有像我掌中土这么少。想要从恶道生往善道这个机会呢， 就像是掌中土那么的少，那想要从善趣升往恶趣这个机会呢，却像是大地土那么多。而这个暇满人生的因来看，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想要得到暇满人生是非常困难的。有种种业因果的角度，然后去思维，然后思维说这个暇满人生是如此的难得。很多人他们可能只是因为没有在这三恶的方面，以及在业因果这个方面好好去思维去学习，所以说呢，他们才会认为说自己根本没有造下什么恶业。但是如果说一个真正在这方面学习过的人，他了解说这方面的内涵的话，那他会发现说，现代的人他们造善业的，在一天当中造善业的时间，那可能只不过是几分钟而已，但是其他的时间呢，都是在造恶业。那他们造的善业呢，是非常的少，而所造的恶业，它的数目呢，就如同那个晚上天上的星星那么那样多。我没有杀生，然后我也没有特别去偷别人的东西，那我也没有犯邪淫，那这些他可能都没有做，那可是呢，所就是说会造恶业的不仅仅是只有这些。一个人他如果今天对一个菩萨起嗔心的话，那由于这个嗔心将会烧毁他千劫以来所积的功德，能够这样烧毁这个功德，他这种嗔心呢，并不是说在你知道他是菩萨之后，然后起这个嗔心才会如此烧毁这么多功德，会烧毁那么多功德，这种嗔心也是在说你并不知道他是菩萨的一种情况之下，然后对他起嗔心就有办法可以烧掉这么多的功德。说对菩萨起嗔心会造下这么大的罪业呢，就是我们都知道菩萨他是一个完全都不没有想到自己，完全他所想的都是别人，那所以说他们每天所想的就是希望众生都能够脱离痛苦而得到安乐。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对这么样一个伟大的人起嗔心的话，那业障当然是非常大的。我们今天能够如理的成是一位菩萨的话，那所以得到的功德将会非常的广大。同样的，如果我们今天去伤害一个菩萨的话呢，那所得到的业障呢也是会非常广大的。对菩萨起嗔心，或者是嫉妒心，或者是比较心，都会造下非常不好的业。由于大家都不明白这业因果它真正的内涵，所以说现在大家所做的事情，它这个善业的力量是非常的小，但是他们所做的这些恶业的力量却是非常大。那如果想要透过课诵，想要透过念诵，然后来让自己得到很大的功德的话，那首先他必须先注意好自己的意乐，但是想要真正注意好以及把握好自己意乐的清净也是非常困难的。做他们的课诵，他们起的一个意乐呢，只是说今天如果不做好这个课诵的话，那我的功课就交代不出来，那这样子不可以。那他们只是用这种意乐去做的，他们却没有好好去圆念到这个整个菩提道次第，他并不了解说自己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个课诵。过程当中应该每念一句，然后就是一面念，然后一面思维这个句中的内涵，然后好好用在自己内心。可是现在的人做课诵的时候，大部分都只是念过而已，之后也应该做一个清净的发愿，做一个清净的回向。但是现在呢，大部分的人就是通常都赶着做其他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念诵一完毕之后，马上就在做他自己的事情了，也的确是非常容易的。那我们现在呢，很容易的就会起嗔心，然后想要去伤害对方，然后甚至想尽办法要让对方痛苦，而且呢，在看到他痛苦之后，自己内心又觉得很快乐。那这样子，如果做出这样子的事情的话，尽管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小，可是也会积下不好的恶业。来讲，例如说今天你起嗔心要去骂一个别人，要去跟别人吵架，然后这时候呢，你用的一个意乐就是用一种嗔心，然后去跟别人对骂，然后在对骂的过程当中，你会想尽种种办法的词句呢，然后想要把他骂得很惨。那等到说你真的可以骂倒他之后，那你又觉得非常的高兴，觉得今天自己非常的厉害，可以骂赢另外一个人。那所以说透过前面的不好的意乐，再加上中间想尽办法想要害他，然后在最后再随起自己这种恶行，所以说尽管只是一件小小的对骂这件事情，那也会因此造下非常大的恶业。所以说在骂别人的时候呢，你一定是用非常强大的嗔心，然后想尽办法用出
最恶劣的语词，然后想要去伤害别人。例如说西藏人，他们会讲说你这个人就跟狗一样。那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有这种骂法，就看人很不高兴的时候就会骂说你这个老狗。那不知道说中国有没有这种骂法，就是说在生气的时候呢，然后你就会常常就是例如说你想要伤害对方的时候，你就会拿对方的缺点然后来取笑他。那例如说对方是一个秃头的话，那你就会一直笑他是一个秃头，那他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中国人是怎么吵架的，并没有和中国人吵过架。他在西藏的时候就有和西藏人吵过架了，年纪大的时候呢就比较不会吵架了。那通常之所以在西藏会吵架的时候，就是因为小孩子玩来玩去，然后玩到后来呢就吵起来了，也是可能会跟他的同伴吵架。看到说我们今天造下一个恶业，那它整个过程呢，造业的过程是非常的圆满。那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说，今天如果想要造一个善业，那它造业的过程却不是非常的圆满。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想要真正造好善业，得到暇满人生是非常困难的。也可以用种种的比喻呢，然后来就是观察说这个暇满人生它是如何的珍贵，如何的难得。例如说有人会用一个比喻，就是说拿一把豆子然后往半空中撒上去，然后有些豆子呢它可能会就是就停在那个柱子之间的木屑当中，然后不会掉下来，可能就是会停，就柱子旁边可能有多出一些木片，然后把它卡住，然后没有让它掉下来。但是大部分的柱子，绝大部分的这个豆子呢，它还是会就是这样滑下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一个人死后呢，他是会有这么大的机会可以升往三恶道，但是呢，他可以升往善趣的机会，就像是被卡在柱子上面那些豆子一样。常在书上呢，然后看到一个比喻，然后来说暇满人生的珍贵，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大海底下呢，有一只盲眼的乌龟，那它必须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它才会从这海底然后浮上海面。那浮上海面，那这个海面呢有一块木头，那这木头中间有一个洞，那所以说它要就是说它浮出海面的时候呢，它的头要刚好放进这个洞里面，那这个机会这样达成之后，那它才有办法可以得到一个人生，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要这样子的话才可以得到暇满人生。那所以说从这个比喻呢就可以发现到说，它是一个瞎，它是一个盲眼的乌龟，那它游出海面的时候呢，它是根本没有办法去寻找这块木头的，而且它要必须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可以浮出海面一次。那所以说这机会可以说是可能，但是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也几乎可以算是不可能的一件事。然后这个大海呢，就像是这个整个轮回的海一样，那乌龟就好比是我们一样。那为什么要说它是瞎眼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真的清净的智慧能够去就是去取舍三个这种智慧呢，都被业障所覆盖住了。那覆盖之后呢，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好好去取舍，就像是一个瞎子一样。这个乌龟它是每100年然后可以浮出海面一次，那这个呢也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三恶趣里面，只有在非常短暂的时间能够脱离三恶趣而升往善趣。在海面上的那块木头呢，是一块就是上面就是装饰的很漂亮的一块木头，就是有镀金的一块木头，那就代表是说这是佛陀珍贵的佛法。木头上面只有一个洞，那这个洞呢就是代表着入佛教之门，那入佛教之门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皈依之心。故事以及比喻呢，以及它种种的内涵，在入行论都可以看得到。那它真正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暇满人生它是如何的难得以及珍贵。通过种种的比喻以及角度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到说，这我们今天可以得到这暇满人生，其实只是一种侥幸的得到而已。所以说我们应该现在就马上把握这个机会，好好在法上修持，我们不能再寄望说来世可以继续修持。就是思维暇满人生它难得的思维方法。然后刚刚就是说从这早上然后到下午呢，然后就总共在讲这个暇满人生就分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们要先观察暇满人生它的这个八暇十满十圆满它种种的形象，然后再继续往
第二个部分就是在思维说它的意义是如何的壮大，然后到第三个部分就是如同刚刚所讲到的，这个侠门人生它是如何的难得。如果说我们能够长时间的好好在这方面去思维的话，那慢慢的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说这个身体它的确是非常珍贵的。感受升起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再继续的会再做一种修持，也就是说把心就圆在这种感受之上，然后慢慢的让它就增加广大，然后让它不要失坏掉。那我们都可以透过种种的角度，然后去思维说，就是透过第一个，然后我们观想就去思维这八暇十圆满，那就是这样整个想下来，这思维下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说，今天我可以得到这个身体的确是非常难得而且珍贵的，我今天这个身体是非常珍贵。然后想到这里呢，然后内心就会发起无比的欢喜之心。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想到说，今天这个我得到这个身体，它的意义的确是非常重大，我可以利用它，然后做出我许多想要做的事情。那所以说我呢，就绝对不能再让它空过，我要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再慢慢再想下来，就想到这个身体呢，它是非常的难得的。如果说这一次我不好好把握的话，那来世呢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机会能够再得到这个珍贵的侠满人生，所以说我绝对不能让它空过，我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它。那一旦这种感受如理的升起来，而且非常坚固非常强盛的时候呢，那这种感受就是属于一种比较坚固的，就是属于一种比较坚固的修持。开始我们要升起这种感受的话，可能比较困难，我们可能要透过种种的思维，然后透过种种的角度去观察，然后才可以发现，才可以感受到说我们这个人生的确是非常珍贵而且难得的。但是一旦如果自己能够常常在这方面串习的话，那慢慢的呢也就会就是慢慢的可以感觉到说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确是非常珍贵。那这时候这种感受要再升起来的话呢，就不用费自己太大的力气，那这时候可能就不由自主的就会，例如说在走路的时候呢，就不由自主会感觉到说自己的身体是非常珍贵，绝对不能让它空过。那这时候这种感受一升起来的时候，这种感受就算是一种不用再经过特别的思维观察，就是一种比较不费力的感受，它可以自然而然的升起来。然后这个例如说我们会去想这敌人他种种的过患，例如说敌人他不仅是伤害我而已，而且呢还会伤害我的亲朋好友。那同样的，这敌人他伤害我的亲朋好友，那也会伤害到我其他身边的一些种种的事物。那这样透过种种的观察以及思维之后，那内心就会对这个敌人起一种非常强大的嗔心。那这种嗔心呢，就算是一种透过思维然后让它坚固的一种嗔心的。你由于这样常常的串习说它是你自己的敌人，那渐渐的呢，你只要有时候你甚至可以说只要看见它的照片，或者是说你只要听到它的名字，然后嗔心马上就会起来。那这种是第二种这种起来嗔心的这种方式呢，就是一种不用再经过特别的思维，然后它是一种自然而然就起来的嗔心。按照刚刚所讲的，那我们同样的呢，在道次第上面的修持也就可以分出三个不同的成果，不同的阶段。那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刚刚在修持侠满人生的时候，那我们会修持到某种程度呢，然后就会可以了解到说自己有能力可以升起来这种感受。例如说一个人他今天在做饭，他今天在看食谱，然后看完食谱之后他升起一种感觉，那这种感觉他是说他有办法可以做好这一顿饭。那这是第一个步骤。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好好去观察这个侠满人生的话，那观察之后，然后渐渐的就是透过种种的角度去思维，那我们就真的渐渐的升起来对他的一些感受，那这是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常常串习这种理论，然后以及串习这些感受，然后慢慢的这种感受它变成习惯，然后这个感受呢，它就不用再，它再升起来就不用再费我们多大的力气，它只要遇到境呢，它很快就可以现起来。这个菩提道次第呢，讲到侠满人生，然后后面又有念死无常，然后同样的还有三恶趣苦，那这种感受呢，也都是要透过这三个部分，然后慢慢的让它坚固，慢慢让它习惯。
然后例如说现在各位手中呢都有广论的录音带，然后也有广论的书本，那有空的时候呢也是会常常然后听录音带，然后并且阅读这个书籍，那这时候在阅读的过程当中，然后慢慢的了解道师义的内涵，那就可以就是可以达到第一种阶段，也就是说慢慢的了解之后，然后就可以为自己就感觉到自己说可以慢慢确定自己说，如果说自己能够真的好好这样照着书上去修持的话，有办法达到他所说的这种地步。修持的方法呢，就是一开始我们就是要先让自己升起说有办法能够，就是要让自己了解说有办法能够升起这种感觉，那也就是说照着菩提道次第，它再一步一步的上去，暇满人生，然后一直上去，然后到菩提心这为止，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就是真正让自己都感受到自己有这种能力可以得到，然后再都完全都了解到了之后呢，然后再回来，再从暇满人生开始，然后再继续透过种种的理论，让自己串习，让自己真的能够升起这种感受，那也是同样的从暇满人生再到菩提心的部分。第二个阶段大致完成之后呢，然后再从菩提心再重新回来这个暇满人生的部分，那这时候呢就要让自己能够升起来那种毫不费力就可以升起来的那种感受的感觉。我们开始就想要把这个目标全部放在菩提心，然后要升起一种与菩提心相应的这种感受的话，那的确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也要花非常大的时间。那所以说我们最好是能够从头开始，然后从暇满人生一步一步的这样感受上去。那之所以要这样子做的原因，就是说尽管没有办法真正能够把这个感受升得很好，升得很完全，但是呢也可以在这整个菩提道次第的部分都在自己内心种下一个好的习气。不只是专门在某个这个次第的部分，然后他一直在这里面一直修持，想要得到某种感受，那但是有可能说他连他在这个地方修持，结果修持的感受这个地方都没有生出来，而其他的地方呢也都没有学到，那习气呢也就没有办法种在自己心中了。那如果说我们在第一个展览室里面然后就待上一整天的话，那尽管有可能说第一个展览室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然后但是呢其他东西你根本都没有办法看到，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呢就是先从每一个从第一个展览室，然后慢慢的一直看到最后一个展览室，然后同样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再回来再继续的仔细看下去。现在各位呢就是平常只要有空的时候就可以翻开书本，然后好好看书本上面他写道次第的内涵，然后按照这道次第一步一步的这样学上去，然后慢慢去感受到他里面真正在说些什么。如果一个人他把这个也想要升起这种感受，然后放成他现在修持的这个主要的话呢，那他可能会在真正修持的时间，然后就开始就照着刚刚所说的一步一步的这样感受上去，然后在那个他休息的时间，他可能会到外面去散步，然后这时候呢，他可能会在路上看到一些小猫、小狗、畜生等等，那这时候呢，那他也可以想看到这些畜生，他可以想到说，今天我可以得到这暇满人生，而没有堕入到这个畜生道，那的确是非常珍贵而且难得的，然后就可以透过种种的技能然后来测立自己。那所以说这样一整天下来呢，就是都没有浪费到任何的时间，然后都可以让自己在道次第的修持上面有所进步。修持暇满人生的话呢，那一开始我就先想说暇满人生它的确是非常珍贵的，那为什么珍贵呢？那这时候呢就要再用自己所了解的种种的理论，然后去证明它，用种种的角度去解释它。那如果说自己所了解的理论以及角度能够越广的话，那对暇满人生它的珍贵性呢的感受也就可以越深。那一旦说透过这种种的角度以及理论，那你这种暇满人生珍贵的感受你升起来的时候，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把你的心圆在这种感受之上，然后让它就是慢慢的让它扩张，让它变广。那在这段时间当中，如果你发现说你这种心慢慢的失坏掉的话，那你可以重新再来，再重新思维说，它就再重新用种种的角度以及理论，再重新把这个暇满人生证明说它是非常珍贵，然后再升起这个感受。就是为了希望自己能够 在这内心上好好的升起这种感受，这种正量。那所以说呢，平常就要好好做好净罪极致的工作。那同样的，也要向上师以及佛菩萨他们就殷重的祈求，希望他们能够加持。那有空的时候呢，也就可以做一些礼拜，那以及做一些供养等等。那这些都是有助于自己的进步的。如果一个人他真正能够精进的去修持，精进的去思维，然后并且呢，他也能够好好的去净罪极致的话，那这个人他有办法说，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就可以升起这种，这个暇满人生他真正确实的感受了。暇满人生在这个道士力里面的修持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部分，那有些部分呢它是比较困难的，想要如理的升起那种感受的话，那可能有时需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甚至可能需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所以说我们一开始在做这个道士力某个部分的修持，在做思维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抱持非常着急的心，就是想要说让自己在几天之内马上就升起这种感受，这是不对的。那我们应该知道说，想要真正好、真正如理升起这种感受的话，是需要花长时间的这种锻炼才有办法升起来的。那所以说我们呢，就应该这时候我们就应该确定自己说，自己绝对要好好的在这上面学习，然后并且不要怕困难，然后一步一步的去感受它。那有可能说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呢自己也要有这个恒心，就是说尽管它要花你好几年的时间，那也是要有恒心继续的做下去。有些人他就下定决心，在未修之前呢，他就下定决心说，为了要升起这种感受，我愿意花我一生的时间，然后在这上面，然后努力的去学习，努力的去感受它。那当然说真的，这只是一种发愿而已。我们都知道说，想要真正升起这种感受的话，并不是需要花一生的时间的。但是之所以要这样子发愿，就是说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有一个非常确定的决心，然后去让自己能够持续的做下去。真正想要修持的话呢，是必须有恒心的，然后不能间断的要修持下去。有些人他一开始想要修持，那他可能呢在头几天他修持的非常专心，然后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上面修持，那可能他后来呢就觉得慢慢就他的行为就慢慢的松懈下来，那可能后来就变成说修一天，然后一天修一天不修，或者是说好好的修一天，然后去放假休息个五六天。那这样子一来呢，这种感觉，这种感受呢是没有办法升起来的。想要能够真正升起来这种感受呢，是必须每天不间断的去修持才有办法。
定立好一个目标，也就是说在每天呢一定要就是要逼着自己，然后就是说去修持这个东西。那尽管自己的时间不多，有些时候呢一个人他一天只有办法抽出半个小时，或者甚至只有抽出个15分钟，那但是这样子也没有关系，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天都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时的时候如果发现到说自己内心非常的欢喜，而与这个道这个次第的内涵相应的话呢，那就表示说自己修持的方式已经修对了。那如果说觉得修持了很久，然后却没有一种欢喜之心，然后觉得说自己的感受都没有办法与这道自己的内涵就是相符合的话呢，那有可能说你修持的方法有些错误。或是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去世的话，那我们想到他从以前对我们种种的好，以及父母种种的恩德，那透过这种种种的思维呢，我们会觉得非常的伤心，然后想的越多呢，自己就会越伤心。那同样的，如果今天能够在好好在暇满人生上面，然后好好去思维祸患的话，那我们渐渐的也会发现到说，这个暇满人生它是非常的珍贵的。那这种珍贵的心呢，也就会透过你每天的思维，然后越来越强大。那一旦发现说你这种心慢慢变得强盛的时候，那就可以确定说你已经的修持的方法你已经修对了。那但是如果你觉得说每天你都只是就是像一个功课一样，你必须好好就是说你必须这样子去每天就花个时间然后去做，然后一点什么感觉都没有的话，那这时候呢你就要注意你做的方法是否有错误。修呢，也就是说我们在正修的时候，也就是真正在思维观察的时候呢，那这个时间先不要放得太长。那最主要的是我们就是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好好的 去利用它，去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去思维，就应该先为自己定立一个比较短的时间，然后让自己在这短的时间里面去修持。那有可能说就是修到一半的时候的时间就已经到了，那这也没关系，那这时候就可以把修持的工作停下来，那就因为这时候呢你可能还会有想要再继续修下去的耗药之心，那由于有这个耗药之心呢，所以说你明天也就可以用这个新的力量，然后这心情的这种力量呢，然后再继续让自己修持下去，然后一天一天的到一年一年的持续。也就是我们不要怕他说尽管时间非常的短，重要的就是我们就是要在这短时间里面好好去利用它去思维。就说今天前面呢摆着非常好吃的食物，那如果说我们因为它非常好吃，然后头一次呢就把它吃了很多，然后让自己吃坏肚子的话，那之后呢你看到这个食物就会觉得想要发呕，然后不想去吃它。那如果说你今天看到这个好吃的食物，那你只是去吃一点，然后就是去适量的吃它的话，那由于你对它的印象还是非常的好，所以说未来呢你还是会非常想要再吃到这个食物。有一对非常好的朋友，那他们的感情呢都是非常的深厚，那可是呢因为某种缘故他们必须分开，然后必须分开了很远，然后在很就是在蛮长一段时间呢他们才可以再相遇。那每次在这相遇的时候呢，相信他们都是会非常的高兴的，那就是因为他们发现到他们因为知道说他们的友情是非常珍贵，而且说相遇的时间又是非常短暂，所以说他们会非常把握而且非常的欢喜。那如果说这个朋友呢他们尽管友情非常的好，那如果说他们每天都相聚在一起的话，那在就是每天在碰面的时候那感受呢也就不会这么深了。那同样的在修持某种东西的时候呢，那我们刚开始也是就是要让自己就是修完之后呢还是要存着一种耗药之心，那借着这个耗药之心的力量呢，我们就可以再带到明天，然后带到以后，让自己再继续修持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专心，不可以说一面的在思维这种种的角度，然后一面又在思维其他旁边的事情，那这样子是不会有所进步的，应该要把自己的心圆在这整个到这个次第的内涵里面。在修持的过程当中也应该避免昏沉以及掉局，那关于这两个部分留到以后再详细说明。如果我们常常能够串习这种思维，然后渐渐的呢我们就可以发现说这一世我能够得到这具足八暇以及十圆满的身体，那的确是非常难得，而且它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这时候呢就会升起一种非常强大的心，想要利用这个身体去做有意义的事情。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呢他们都可以得到这个非常珍贵的人生，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办法好好去利用这珍贵的人生来做有意义的事情。那他们在这他用这个人生他们做的呢可能就只是在一些亲朋好友这个现世的欢乐之上，或者是用这个人生想要去伤害别人，然后或者是说用这个人生就是做一些世间上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就如同众生他们也是一样，不喜欢自己的敌人，然后喜欢自己的亲，就是喜欢自己的亲人。那同样的，如果我们人也只是做这样子的事情的话，那跟众生，那跟畜生又有什么不同呢？人呢，就是常常就是被别人，就是说遇到自己敌人的时候呢，就会常常想要去伤害他，然后想尽种种办法要让他痛苦。那例如说今天有人在骂自己的时候呢，一定也会想尽种种的办法把他骂回去。那如果说自己今天的口才不太好，没有办法骂回去的话呢，也会想要用种种办法去伤害他，然后去避开他。我这一世的敌人，他们可以伤害我们的时间呢，也就只有在这一世而已。那这一世，如果我们说只有活个50岁，那或者是活个100岁，那他伤害我们的时间呢，也只不过是这么短而已。应该知道真正的敌人呢就是我们烦恼的敌人，他们不仅仅是在这一世伤害我而已，而且呢以前也曾经从无始劫以来就一直伤害我，一直到现在。所以说真正想要远离敌人，真正想要消灭的敌人呢，应该就是这个烦恼敌人。知道如果说食衣以及名声都能够非常圆满的话呢，都能够非常足够的话，那这个人他可以活得非常的快乐，
那现在的人呢，他们大部分只注重的就是这一次的他的食能够吃得更好，然后衣能够穿得更好，然后他的名声能够更大而已，他们却没有办法想到来世。那所以说，如果说想要让自己来世呢也可以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条件的话，那 也可以利用这个珍贵享满人生好好去修持，那相信来世呢也可以得到这么好的福报的。我们今天想要去做有意义的事情，那这种心呢是需要一个动力来推动它的，那这个动力呢就是来自我们去思维这个享满人生。一个人他能够好好在这个享满人生上面做思维的话，那在某一段时间呢，他可能有办法升起说升起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就是他发觉说自己已经空度了这整个上半生，然后他发觉说这个珍贵的宝物呢已经让他失去一半了，然后未来呢不知道还有多少这种珍贵的宝物可以使用，那他决定要继续利用这短暂的时间，然后好好利用这个宝物，让自己可以得到更多的安乐以及利益。那如果说这种心能够升起来而且非常强盛的话，那就表示说你对这个享满人生的感受呢已经具足了。思维享满人生的时候呢，就是说当你思维到这个享满人生它是如何的意义，它的意义是如何的重大，那如果说你能够真正升起这个感受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说这享满人生是要好好把握它，然后让用它呢然后来做许多有意义的事情，然后一刻都不可以浪费。这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自己都完全没有办法就是安住坐好在一个位置之上，你觉得说你一定要做某些事情，做某些有意义的事情。那接下来呢你可能就在继续说这享满人生它是如何的难得，如何的珍贵。那这时候如果你能够透过种种的角度让这种感受坚固的时候呢，那你就会发现说这时候你就会发起一种很强烈的后悔之心。那这个后悔之心就是后悔说之前我没有好好利用这个身体，那我让这个身体它大半的时间都让它空过，那我同样的就是也要好好利用这个身体再继续做有意义的事情，那就会就是有这种前后两种不同的感受。而这种坐不住的感觉以及这种后悔的心一旦能够如理的升起来的话呢，那它就是我们这个修持法的最好动力了。那一旦这个动力这个完全具足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要就是开始有办法在这个三世道的这个内涵呢，然后再一步一步的继续修持上去。先讲到这个三世道，那三世道里面这个所讲到这个世夫，那这世夫在印度文里面所这个它所代表的意思呢，就是一种有能力的人，分三个部分。那在这最低的部分，就是力量最小这个部分呢，也就是一个人他想要在来世然后脱离这个三恶趣苦，然后他也能够好好的在这个方面努力去实行，那他的能力呢就是属于最在这三个部分属于最小的，那他是这个人是属于下士夫。那在上一层在第二层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希望将来能够脱离这个轮回的痛苦，那他也有办法能够在这方面好好去思维，然后好好去实行，希望就是让自己能够尽快脱离。那这个人的能力呢，就是在中等的部分，那他也就是中士夫。那最上面那一层的人呢，他的能力就是属于最好的一部分，那他希望说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脱离这轮回以及三恶道的痛苦，并且他希望自己能够帮助他们脱离这些痛苦，那他也就为了要达成这个愿望呢，他也是努力的在实践这个佛法，然后在法上修持，那他也就是上士夫。如果一个人他只想到这一世的一些十一的安乐的话，那他就不能算这里所说的士夫了。这个道次第的内涵它最精要的部分呢，也就是在上士道次第的这个部分，那是上士道次第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菩提心的内涵以及佛子行他们种种的内涵。早上念的那句偈，最后面那句偈，最后那句话，世世常行菩萨道，那它所表示出来的内涵呢，也就是上士道的内涵，也就是说要我们就是沿着这个菩提，就是用这个菩提心呢，然后去救度众生，这是最主要的部分。那想要升起这最主要的部分呢，就要靠着前面的共中士道以及共下士道他们的基础。
还要分清楚共下士道以及共中士道跟共以及中士道跟下士道他们这两个之间不同的地方。像关于下士道他要所要修的呢，也就是有暇满人生，暇满人生，然后三恶去苦，然后再思维业果无常，然后还有在皈依等等。那这些内涵呢，就是下士夫他们所应该修的。那下士道跟共下士道他们不同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共下士道他们这个、共下士夫他们所修的也是这在这里这个下士道的内涵，但是呢他们所修的却是与上士道相应的，却是与上士道有共同的。共呢就是因为想要如理的升起上士道的这个道士力的内涵的话，是先需要这个共下士道这个内涵的基础的。所以说这是一个人他只想要就是说他只想要自己脱离轮回，然后好好这个轮回的过患上面，然后去思维，然后去行持的话呢，那他这种做法就是属于一种中士道的做法。那如果说他今天要这样子思维轮回的过患，就是因为他想要得到这个上士道这个、道士地的内涵的话，那他在这修习的这个过程呢，就算是在修习一种共中士道的过程。因为这个共中士道他是要就是要到达上士道的一条路。那在上士道呢，它所要阐释真正的内涵，也就是菩提心它的内涵。而菩提心它的根本呢，也就是大悲心。那大悲心呢，就是能够圆着一切的众生，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脱离痛苦，以这种除去所有众生他们痛苦这种心呢，那这它的前提就是必须说自己要先感受到这轮回的痛苦，然后先感受到如果说生活在这轮回里面，那是会带来多可怕的后果。然后想到这里呢，就要自己先发起一种强大的出离心，那拥有这种出离心作为前提，那才有办法如理的升起想要帮众生脱离痛苦那种心。那这时候呢，你才有办法去真正感受到说众生他也是承受着很大的痛苦。